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当你出现一些感冒症状，即使是普通的感冒，那么我们到底是要带病坚持工作呢，还是说进行一些适量的休息？因为我们看到有一篇报道，就是记者采访了一些医务人员吧，从他们的角度来说给大家一些建议。那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下的时候是应该说这个留在家里面，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是继续可以去上班的呢？
那么从这个专家的这个角度来说，首先你要看一下你的这个病，首先是一个普通感冒还是一个流感。那么我们大家都是就是说当你就出现这个咽痛啊、咳嗽、流鼻涕，或者稍微觉得有一些乏力，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就是感冒了。那么专家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首先就是轻视它，因为假如说你在以上这些症状出现的同时，你又出现了比方说发烧，是高烧，然后觉得特别疲惫，甚至躺在 床上都很难起床，还有就是浑身的肌肉酸痛，还加上这个头痛，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你就要提醒自己了，你可能出现的就不是普通感冒，
有可能是流感。
对对对，流感。那其实呢，就是说从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个感冒呢，应该它是有一个潜伏期的。
那么其实从你开始有这个感冒症状，就是略微的感冒症，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敏感，他会感觉到，有的人是说就突然就爆发了。那在你就是说从发作到慢慢恶化的，就是这个过程中，专家就是建议说你尽量就不要去上班，尽量待在家里面，因为这段时间是特别容易传染给别人的。
所以说待在家里面其实不光是照顾到你自己，也是照顾到身边的同事，或者是跟你在包括公交车上面，或者是各种情况下面可能有接触的一些人吧。
对，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你需要待在家里休息呢？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说，我这份工作就是我做的，假如说我觉得现在体力还可以的情况下，我不去做，等到我回去之后，我的工作量就加倍了，对吧？
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可能还是想带病坚持工作的一个原因。那其实就是澳大利亚还真的有这么一个统计，就是说像这种现象，就是你带病坚持工作，这种情况其实从澳大利亚的经济的角度来说，因为你的 工作能力是下降了的，你的因为你的体力和你的专注力全部都下降了的。那它其实就是因为这方原因，澳大利亚有一个经济学方面一个统计，他说这种情况下就是到现在为止已经给澳大利亚的带来的经济损失有340个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专家也是觉得带病坚持工作，还有另外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说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就是说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可能是因为你的疾病，还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你在这个疾病的状态下，各方面的这个配合能力啊什么都会有一个下降，所以呢就是说最好的建议就是说应该是强迫你自己就是在家里面休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带病坚持工作，一个是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生产力的下降，还有一个会让你生病的时间更长，因为需要更长的恢复期。
这样说是没错，但是有时候带病去上班真的也是无奈之举，不是我不想请假，而是老板不准假，或者是没有人替我的班，再或者是因为老板自己都带病去上班，这样一个榜样都树立出来了，那底下的员工怎么敢请假呢？是不是？
对，因为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如果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这个聘用的员工，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大家也要知道，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全职的雇员，那其实你是每年有一个年休假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也是充分就是行使自己的权利。
你讲这个年休假应该是这个病假，就是这个所谓的 personal leave， 对不对？
对对对，我指的就是每年至少有一个10天的这个病假。那这个其实除了是包括自己生病，它其实也包括一个万一家人生病需要你照顾的这么一个病假。那还有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假如说你觉得你需要请病假了，那你又怕影响你的团队，那最好的做法就是尽快的通知你的老板，让他可以调派其他的人员来。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呢，他是并不是就是每一个感冒的人都会有一个明显症状，但是即使你不出现什么症状的话，其实你也是会有传染性的，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那么从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那很多人说，那我到底要请假多久？
那么从这个，因为现在我也是大学，也有一位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专家啊，老师，那么他就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是普通感冒的话呢，你至少就是待在家里面，至少要2到3天，假如说你是流感的话呢，他是建议你就是至少要休息一周。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说你到底要休息多久，同时也要考虑你本身的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再加上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下，假如说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医疗行业的一个工作人员，或者你是一个食品行业的工作人员，那么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你是尽量就是说要到至少就是说要等你恢复的差不多的这个情况下，你才去恢复工作比较合适。
嗯，没错。其实不光是这个感冒哈，包括有些肠胃疾病啊，有时候有这个呕吐或者是腹泻的症状，这种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尤其是你刚刚讲的这个医疗行业，食品行业或者是服务行业，这种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说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别人的安全，都应该请假休息一下。
啊，对，因为就是从这个生病者的角度来说，因为心情比较焦灼，就怕影响工作。但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安全卫生上面来说呢，为什么建议大家待在家里休息？是因为就是说你周围总会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免疫力比较弱的人嘛，对吧？就说除了，那么可能有的人会不会传染上，甚至有的家人可能也是抵抗力比较好，都不会被传染上。但是从这个医学专家的角度来说，当你出现这些症状的话，你就要想到其实你就是 就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炸弹一样，那你周围哪些人可能被炸到，就是说相对来说比方说是孕妇婴儿，然后那些幼小的儿童，还有一些免疫力特别低下的一些人，
生病的人，老人。
对，那有可能你的这种情况就是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啊。
嗯，没错。那当然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生病要不要请假，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个问题，但对有些人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嗯，其实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生了病以后，究竟在家里面应该怎么样养病的问题哈。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哈，他们就说生病以后去看医生，尤其感冒的时候去看医生，医生总是跟他们说，多卧床，多喝水，多休息，然后再吃一些这种 Panadol 啊，或者是Nurofen这样的神药，这就是医生的终极处方。他们说，如果这样每次去看医生，然后排了长队，就是这么几句话的话，那还不如不去看，就去药房买一些这个Nurofen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治咳嗽、治这个鼻塞啊这样的一些药，自己在家里面待一待就可以治愈。那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个态度，焦露，你有没有看到专家有什么建议吗？
专家的那个他的建议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位他是叫Dr. Tam，他就建议说，当你就是出现这个感冒症状，那有的人他会去这个药房买一些非处方药，那你觉得可以缓解你的症状。但是大多数人他会觉得，如果你也对你本身的健康情况比较熟悉，你平时也不是那种有特殊病症的人，那他是建议少用药，甚至根本不用药是更好的。
嗯，因为这些药只是说帮你看起来缓解你的症状，但其实也没有起到太大的这个作用。但是同时他也提醒，就是说有些人，比如说是儿童或者老人，或者是有些人他本身有一些疾病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本身有糖尿病啊，或者哮喘的这些人，哪怕你出现了这个症状看起来非常轻微，但是也是建议你最好不要直接去药房买药，而最好就直接去看医生。那你就是买一个放心。
其实应当说也是应当的啊。嗯，那么在家里面养病的期间的话，多数人呢可能都是尽量的卧床休息，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天天在床上躺着也挺无聊的，就会想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这样子的做法对于养病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从这个病人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说你可以在你家附近的这个，比方说小公园什么那样走走走动走动，这个是没有什么坏处的。但是如果你想到要去逛商店的话，那专家的角度来说，你要对公众负责，因为毕竟在一个这种 shopping center 里面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那你这样子的病症有可能就会通过一些空气传染，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感冒病毒它很多是通过就是你咳嗽流鼻涕或者呼吸的时候空气的一些微小颗粒就可以进行传染的，或者你是触碰，有一些是接触性的传染，所以就是最好建议为大家负责，为别人负责，就是不要去逛商店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就是出现这些感冒症状的话，那大家就比较注意，就是说当你要咳嗽的时候，最好就是说，我们是说把这个脸蒙在你的这个臂弯里。 啊，这样可以就是减少的这个颗粒的这个往外散播。那还有如果是拧鼻涕什么的，就要用那个餐巾纸。还有当你丢弃这个餐巾纸的时候，你当然也要注意，如果你的办公室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那你最好把这个餐巾纸包得好一点，就是扔到外面的大的垃圾桶里面去。啊，还有就是说要讲卫生，就是勤洗手。那最好的话，如果是自己不觉得特别难受的话，最好是戴一个口罩。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其实不光是流感需要注意的问题，更多的讲的是流感的一个礼仪，流感以后或者是生病感冒以后怎么跟身边的人去交往，怎么去保护身边人的一种方式。对，好，非常感谢焦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温馨的提醒，谢谢你。好，谢谢大家收听。
想在SBS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